好，今天我们仍然翻到创世纪，我们今天开始读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把对我们大家同声念好吧。第一节到第八节，请来。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也说耶和华是我的了。又生了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祭耶和华，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猪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跌了脸时，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杀他了。 OK， 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一段啊，因为第一章到第三章创世纪实在是一个大的一个段落，那今天开始起是另外一个段落。 OK， 特别是从这一章起一直到了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那是另外的一个段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了这么样一个悖逆的事，然后就给我们看见第四章所发生的事记载在这里。这一章实际上是同上一章还是有相连的关系。我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这个在我上一次讲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是讲到当人一犯罪，这个罪一进到人的里头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发生。这件事是什么呢？不是单单讲到什么这个惧怕了、痛苦了、妄想这些啊，这些是的不错，这些是犯罪以后一定会有这件事情。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看见罪一进到人类里面，发生头一个最大的关系是这个关系，这个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能我们不知道人关系，人就是 relationship。这个 relationship 不是单单对着人的啊，这个不单是这个同神的，也是同人的，也是同整个的环境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罪的真正的影响有这么大啊。我们不是看了以后这个当亚当夏娃犯了罪，得罪了神啊，他违背了神的话。那你看见一件事是什么？有一件是什么呀？他怕见神，他怕见上帝。那你会看见他同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问题了。那然后呢？神就对他怎么讲呢？他们犯了罪以后怎么说呢？不要说是他同神之间的关系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就不一样了。啊，他说这个丈夫要这么管下你，你要怎么样的怜慕他。那你会看见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发生在现在的，是当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那他得罪了神，他违背了神的话语，就立刻看见这个家庭中间的关系就有了问题了。那不但这样，神也讲到这个，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连地的出产同这个人的关系也改变了。所以你可以晓得现在我们所谓这个环保的问题啊，实际上开始在哪里呢？是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自然界的关系就发生了问题。如果你要再看下去到第六章，到这些人在北捏到第十一章，到第十一章 啊，到人最厉害北面的时候，总是同这个环境人的居住的环境都会发生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第四章实际上演说的一件事情是讲的什么呢？讲到该隐同亚伯，这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啊，他们中间的这个，你会看见这个 relationship 就有了问题了。什么时候我们让罪进来，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生活，若是你让罪进来，立刻的就发生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罪在我们的里头一进来，神同神之间的关系马上就看得出来啊。还有呢，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甚至于整个的这个环境也会受影响。我记得我初初到这里来的时候，到美国来的时候，哎呀，看见美国的所有的有好多东西都很大啊，出产品、农产品就很大。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一个姊妹会里面证道，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樱桃树的底下。那我们国内也有樱桃的，在台湾住了多年了，这个台湾就很少有樱桃啊，这个樱桃在这个大陆上是有的，但是我一想这里那么大，哎呀，可能这水好大，树我他们看见东西都很大，他们就问我说，那么你这个台湾来，台湾什么东西最大？我就说台湾的西瓜最大。那我初初在台湾一个西瓜是那个特别是冬天的西瓜相当大的。等到我看见他们的西瓜的时候，哇，也不小啊。但是现在美国的东西逐渐，有这个农产品的东西，反而现在在台湾的葡萄比在美国的葡萄大。那这个美国就慢慢的下来。哇，我上一次讲，社会学上讲，这个人口若是多过于这个面积，地的面积的话，所谓的 population pressure。这个地就是受影响，那这是研究社会学的人讲。实际上呢，我们的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是道德上的一个问题。若是我们同神的话语违背了，我们得罪了他，我马上就看见这件事情。那么今天第四章呢，就很明显的记述了我上一次所讲的这件事。但很奇怪，如果我们要真正懂得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去看新约的。所以我想我带你们先看几节新约的圣经啊。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请翻到马太福音23章。今天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怎么会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同你们一同来分享呢？啊，因为新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这件事情啊。 OK， 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3章第33节，33节，那么说你35节，不是33，35节。OK， 现在大家一起念好吧，来请。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台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OK，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是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希伯来书11章第4节 OK， 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请来。亚伯因信先祭一神，找到没有？是希伯来书第11章啊，这是在新约的差不多最后了啊。希伯来书啊，第11章第4节，来。亚伯因着信先祭一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别人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OK， 我们再翻，请你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2节，约翰一书三章第12节。OK。找到以后大家一起念啊，来。不可像该隐啊，慢慢的找到没有？找到一起念啊，来。不可像该隐，他是说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么你从这几节圣经，还有照理我还要给你们念这个犹大书十九节，不过我想时间我就不念了啊。OK， 从这几节旧新约的圣经来提到旧约，我们刚才所念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第八节这一节这个圣经的记载的话，你去看出这一件事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这件事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这个法利赛人讲的时候，他就提出来。那你晓得这件事不单单在旧约，在那一个时候，在伊甸园结束以后就发生的事，是历史上的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神之一指出来，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指责他们的时候，也用同样的话指责同样的事。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件事的发生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懂得它，不然的话我就 miss 了，我们失去了以后的事，我们就不大容易接受下去。不但如此，若是你去看到这个犹大书的十九节，就讲到那个时候有些假的先知，换句话说他的那个信仰不是正直的，不是真正的，不是神真的，他就只做想带领教会这样的人，称他们是走该隐的路。所以你会看见这件事不是单单在创世纪第四章里发生的，这件事是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出了问题以后的这么一件事。 No， 一直到现在是如此。所以你说这段要紧不要紧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这几句话语里面来找到这个话语的真正要紧的道理，不然的话我们会落在同样的光景里头。为什么主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讲的时候要讲这话呢？为什么在那个教会在这个偏离神真的信仰，特别是记住耶稣基督神性那个问题啊，在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他写这个信的时候特别把他提出来。为什么要把他提出来？隔开那么远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是撒旦怎么样做成的，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到了这个犹大书的时候，还是在讲这话。那圣经这样的记载，我个人兄弟觉得，这段圣经我应该花时间，我应该在这里面要得真正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特别在这个时代，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是幕后的时代。撒旦是在最后的时代里面要献出更大的这个厉害的这个手法，来是神真信仰，是真正敬拜神的那个工作，要怎么样的受亏损啊？甚至于那些真正服侍神的人要怎么样受亏损，这都在那里，都在这一段里面，非常要紧的。OK 了，第一件事，我现在请问，该隐跟亚伯是不是同父异母呢？还是啊，同母异父呢？不是的啊，两个人是一对的父母生下来的，对不对啊？我心里请问，有人听见沈乔治弟兄在这里讲道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对我讲说：“哎呀，什么事啊？这个你这个儿子讲话的态度语气啊，都像你啊，都像你啊。”没办法的，因为什么？他是我生的，对不对？啊，我有一次接到一个外国朋友，因为本来我是在他们教会中间一百多个教会里面服侍主，所以这样就很熟啊。那么交际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就请他礼拜天做见证证道啊。那个姊妹写一封信给我，她说今天这个礼拜天呢，我从头到没了，我流眼泪一直哭的没了。我想这个为什么？他就说这个理由讲不听。他说你的儿子在那边讲到。我说儿子讲到为什么哭呢？他说像你的不得了啊，因为我离开了美国回到台湾，想回去工作了吗？啊，他想念这个沈德坡人，看见这个沈德坡人的儿子，就是我就读了这封信，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儿子不像父亲还了得。但是奇怪的，今天一件事一 对的同样父母生出两种不同的人来。那我心里请问，该因按照新约的讲法，他是什么样的人？亚伯根据主耶稣讲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哎，什么样的人？啊，耶稣称他什么？称他义人。OK， 那么约翰呢？这约翰耶稣称这个该因什么？啊，恶人，所以那恶者的是恶人。啊，这奇怪呀、啊，奇怪，同样一父母生的。一个在圣经里称他为义人，一个圣经称他为恶人，不是我们素有的一切，不是遗传下来的吗？好，那么现在我请问，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发现个什么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遗传的？奇怪不奇怪啊？这两个人今天我们所发生的看见的这个事情，你看见一件事，他们两个人在信仰上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救恩上，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不是遗传的，这是个人的。现在我请问，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怎么讲？耶和华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吗？ No， 他讲到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圣经是特别注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个人的，是个人的，别的东西都会从他传下来的。但是信仰，你的得救，这是你个人同生发生关系的。两个兄弟同一个父母生的，我们看就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呢得救的，有的呢他不得救，没有得救，有的呢是在基督里的，有的呢在哪里？在亚当里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同样的父母，同样的兄弟姊妹，但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是在亚当里的，一点都没改变啊。有的呢是有永生的，有的呢他是在永远的灭亡中的，有的呢是罪得了赦免，因此而被称为义；有的呢他不承认罪孽，甚至于被罪所自薄。你看看有这样的非常明显的这个不同，所以在这里啊，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这个信仰和那个得救的恩典不是传下来的，是什么？是个人同时发生的关系。但是今天在这两个兄弟不同的情形之下，发生了一件事，发生一件什么事？发生一件什么事？啊？哎，发生什么？哇，这是一个家庭事故，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哪一个把哪一个杀掉了？啊？哥哥把兄弟杀掉了。我心里请问，是恶的杀善的呢，还是善的杀恶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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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平常普通我们的想法这么想的啊？我们的想法，我心里请问，这件事是不是冲我一个平常那个道德观念不符合的，是不是呢？照理应该什么？照理应该恶的要把那个什么，因为善的要把那个恶的怎么样除掉才对呀、啊，对不对？他是今天这一段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特的事，那个善的倒是比那个恶的杀掉了。约翰特别提出这件事情来，特别在讲到弟兄彼此相爱的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提出这件事情来，是什么人把一个什么人除掉呢？不是不好的，是好的把 不好的除掉，是应该的吗？对不对呢？我心里请问，你说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个是相反，那个恶的把那个义的杀掉了，那个不好的把那个好的杀掉了。我认识一个人，他为做那个团体的负责人， 处理金钱的事情上不合圣经，那个人就辞职就走了，不做了。但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按理讲起来，这个不合圣经而做的这个事情的那个人应该什么？应该受羞辱，至少对不对啊？至少应该被什么？被指责，对不对啊？哎，你们怎么不要办，对不对啊？是不是应该被指责，对不对？哎，但是我看见了，却相反，那一个魏州要守住这个信仰，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反而什么呢？别人藐视啊，别人辱骂，甚至，哎呀，是我从圣经里面，从这个人的身上，我再一次想到亚伯得是事情啊，那个该因把那个亚伯杀掉了。好，现在我请问，这一件事情的起因在哪里？该因怎么会把亚伯杀掉了？起因在什么地方？我真搞糊涂了。我现在请问，献祭是一件什么事啊？那做的是好事了，但是什么好事啊？好事以后各式各样不同的好事，这个献祭是个什么事啊？是一个什么事？是什么事？是个宗教什么？宗教信仰的事，出于什么？出于一个宗教信仰的事。好，显然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先请问，他们两个人的宗教观念是不是一样？他们两个人的信仰是不是一样？啊，不一样，对不对啊？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一样啊，不一样啊，到底怎么搞的？到底是一样不一样？从他们两个人的献祭，你就知道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No， 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又同样的结果了，对不对呢？我现在请问，和尚庙里他敬拜神吧？也是神呢、是不是一样的信仰？不是的嘛，对不对？那严格的听看起来，我们慢慢的跟你讲，不要急啊！我要给你们解释这个事情的啊，要解释这个事情。OK， 那他不管怎么样，至少两个人不同意，甚至可疑的，对不对啊？要杀人这件事情，你说呢？怎么可能发生这件事？为着宗教，为着信仰上的分别，就会发生把对方又把他杀掉这件事情，在信仰里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啊？宗教界里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啊？这个似乎是我们不能了解的，对不对？你们不敢讲。哇，弟兄姊妹们啊，我告诉你，你打开世界的历史，有没有为着宗教而有战争的？有没有为着宗教而被谋杀的？有没有？奇怪，对不对呢？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有个问题，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这个恶的把那个善的杀掉？为什么？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恶的？神对他一个警告的时候，给他一个批评，有一句批评的话，说什么话？你若说行得好，你的计岂不蒙言呢？你行得不好，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这个话在这里？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得出一件什么事？ 啊，这个就我常常这样的警戒自己，勉励弟兄姊妹，行为同信仰一定相连的。若是行为同信仰不能连起来的话，这个信仰一定有问题的。啊，我现在请问一个真的信仰，我请问若是你真的一个信仰，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啊，不要说是对真神这个敬拜实实在在，就说你在宗教的思想界里头稍微好一点的话，稍微比较好一点的话，比一般人没有信仰好一点的话，你至少不会怎么样把那个好的杀掉啊。你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怎么样？哎，学信嘛，对不对呢？神跟他讲这句话就他说哎呀，那我就不对，我应该怎么，我应该学校我的兄弟，对不对呢？是不是呢？但是奇怪，你可以看见人心从这个始祖亚当这个伊甸败坏以后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会看见什么东西在主宰，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嗯，就是我说这一点的不同，甚至可起来把它杀掉了。哎，我现在请问基督徒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头有没有基督徒？因为我们信的是真正的一个信仰，而被有别的人不同信仰的人谋杀的，有没有啊？我不要说政治，我们讲宗教，有没有？不，现在我们不大注意啊。实际上在南美洲今天还是有这个情形啊，在非洲不要讲了，在南美洲啊，而且是统称为基督教的。今天看见那些真正根据圣经信仰来侍奉神的这些基督徒，比谋杀的还是有啊，还是有。那些呢，伪作，刚才我提的这句话语哈，现在请你们看，第七节，第三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便怜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警告。但从神的这个警告里面，我特别要注重的一句话语说，你若行，你若行，我现在请你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第三十节的末末了啊，三十节我们看三十一要念，就跟我们懂得第八第三十一节的要听的道理。好，第八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进来，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什么几个人信他，许多人信他。我看三十一节，来，耶稣就对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什么啊，就真是我的门徒。我现在请问，这句话是对什么人讲的？对犹太人讲的，是吧？是不是前面第三十节有许多人信他的那批人啊？我现在请问，这么多的人信他，耶稣应该怎么样？耶稣应该对他还有这11个门徒或12个门徒，不管的，这种谁的好的，对他们又怎么讲？哎，这批你们好好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啊，对不对啊？我每一次读到这样的圣经，我就想到这个耶稣啊，真是按人的常理来讲啊，非常的不通气，对不对啊？我有心里请问，耶稣讲这句话厉害不厉害啊？啊，你们相信我，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怎么遵守我的门徒。遵守什么意思？遵守什么？
真行，手呢守住，对吧？一个呢是当做的，一个呢不该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中文发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字在原文很难翻译，所以有的人圣经把它说 abide abide abiding in my word， 是住在我的话语里头，那个不通的嘛，这个不通的，是吧？有的时候照字你来这样的翻译的话，所以中文就把它译舌，说呢常常真说我的道，是真行保守死守，那个死守是不该做的不做，真行是当做的做，这样才是真正是我的门徒。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定义厉害不厉害？我敢相信这个彼得听了以后嘴里不敢讲啊，他心里说，哎呀，夫子啊，你不该讲这话，太凶了，太厉害了，你们都身体会反应啊，是不是呢？你说耶稣凶不凶啊？啊，若是今天有一个传道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对每一个信徒讲得很厉害，我心里请问你们听得怎么样啊？啊，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是听每一个礼拜天讲，相信神的人他保护你啊，你说那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千人者的荫下啊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哇，你亚伯拉罕一生耶和华就没有不赐福给他的啊，对不对？这样的道理大家喜欢听的，对不对？若是告诉你说 no， 这个信仰是一个生活，是个生活的原则，有一些不能做的就不能做啊，你若是这么做了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我现在请问有几个人爱听啊？啊，你不是说这个传道人很凶吗？你说主耶稣凶不凶？你就不敢讲哦？为什么将来我你要见他的面了，是不是呢？你不敢说他凶了吧？但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还是要凶一凶的啊。我是不赞成，但是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你不能不纠正啊，你不纠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字是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信仰是决定你的人生。他怎么会做这件事啊？如果他真有像亚伯那样的信仰，能不能做这件事？不能嘛，绝对不能嘛，怎么可能呢？你心里不快乐可以，我说啊，那个人到底是人呢？你不快乐可以的，对不对？你要动刀了把他杀掉他，哇，这什么事啊？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你什么样的信仰，你有什么样的人生。那么我现在请问，信仰重要不重要？那现在我们忽略这件事，我们今天就是传授这个生成的技术啊，我们现在大家都东西都热门的，这个东西读了以后，我们有找工作，我想这个是很普遍的，成为我们今天所以教导儿女、带领儿女这个文化。你们不同意啊？啊，连我们传道里头的时候也在讲啊，他讲啊，你这个读的没有什么用处的，对不对？那是你知道的，我的圣女啊，那个小圣女弹钢琴不弹得很好，还差不多啊，哎。所以他说，哎呀，他这个很有兴趣啊，他可以读大学，咱们读音乐吧。连我这个老头子传道这么多年了，我都对他讲，我说音乐欣赏是可以的，你将来考这个东西吃饭比较艰难一点哦。所以我说你要显出功课的话，你要自己要好好叫祷告啊，要看看主召到底怎么，不是说我喜欢不喜欢，看看上帝要不要叫你走这条路。对人，你同样的可以有音乐来帮助人，但是你不一定咱们学这个东西吗？对，我都这么讲啊，是不是呢？我们都这样想法。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是什么啊？把孩子带到哪里？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真实的信仰很多重要，不但是带到教会里面来啊，弟兄姊妹们，我到你们中间来干什么？我没饭吃了，你说呢？我来以前瘦得不得了是吧？因为你们做了五个月了，我就胖起来了啊，是不是？我没有衣服穿，我没有工作做， 我没有来以前，这个98年的所有的日子都排满了，已经排到99年了。那若是我在这里不能把你们带到走上正路的话，我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我这么大的年龄了，辛苦的要死。你想想看，不要讲别的吧，就这个东西，这个什么东西？油脂对不对啊？我现在有2串油脂，回家一餐，到你们这里有一餐，这个 fast 后面也有一餐，啊，就我没有2餐了，我有的是忘记了，你晓得吗？事情忙了以后就把它忘记了。啊，要走的快走了就忘记了。哎呀，糟糕，我油脂没有带。那上一次就是这个样子啊，上一次要回去的时候，我少看了一下门，因为我的女儿把那个门上有个一个链子把它带上了。那么2头都锁了，那个后面的门呢没有油脂的，我们没油脂的。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好的 ，Alex 他什么油脂都有，所以结果还是进去了。所以我现在有2套钥匙，我可是不带2餐钥匙啊。我鞋子都要2套，真的，我衣服都要2套。哎呀，我不是像你们吐苦水，我没这个意思，不容易嘛，你想不容易，我要来，我把东西理好，那所以我今天没睡，我3点半起来的，我中午都没睡，为什么呢？要来以前我把东西整理好了才能来啊。啊，要穿什么衣服啊？还有又冷又热，还有我们年纪大的又冷不得，对不对呢？还有尤其什么一伤风就肺炎，那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要厚衣服要带，还有热衣服要带。哇，你看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实在讲不容易。但是神知道我的心，我到你们中间来就盼望带你们查经，带你们主任去给你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是什么呢？要盼望你们把你们的信仰带上正路。我哪都不晓得跟大家走啊，为什么呢？现在风行这个事嘛，风行什么呢？风行吵吵闹闹的啊，喊的叫的啊，摇摇手的，倒在地上的，哇，我哪都不会做这个事吗？对不对？为什么我不做呢？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讲的。那敬拜神是喜乐的，若不是喜乐，我今天在这里做什么？神知道我的心，我到你们这里来服侍主，服侍你们。无论什么，不要没有喜乐，我来干什么？你们到什么一天敬拜？若是真正敬拜神，你能不喜乐吗？对不对？啊，你们听见神的话语，受了感动，得了帮助，你说呢？你怎么能不喜乐？那忧伤是另外一件事。好像前圣诞节那个礼拜，那个21号，12月21号那个礼拜，那个礼拜天，我讲了一篇这个。有一子赐给你们啊，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我就讲到那里，特别讲到他是那个品，他是名叫奇妙，记得不记得？怎么奇妙？你们记得不记得啊？哎，平常普通人就怎么一样讲 ？No， 这个奇妙有他的道理的啊。这个什么？特别讲到他是和平之君，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这句话？我就讲到那个道理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礼拜完了，欧叔对我说。好不好？我给你有机会讲几句话，可不可以？那时候人太多，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讲。我看那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说，姊妹啊，这今天不方便，你可以回去了以后，明天你打电话给我。那我讲到的时候也打电话也讲了嘛。你们若是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不需要电话号码，你打到教会办公室，他已经告诉你。好了，第二天电话里，为什么？因为他同他的先生已经请了律师了。但他在这天数着背，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耶稣基督若是你真正接待他的话，你一定有 peace with God， 与神和好。然后呢 peace with 什么 with others， 要懂你懂神和好，你一定会懂人也和好啊。然后你怎么样 peace with yourself， 你懂你自己和好。实际上有多少说我们自己懂自己做对，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啊，从小到大是如此。你看见没有？一个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之后，一个脚还没有走，一个脚已经走上前了，啪一单又不能动跌一跤啊！他自己懂自己做对呀、啊。哎，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看那个人长大了，他里头还没长大啊，正是这样的情形啊。哪晓得这神的这个话语感动他的心？他说：“我已经同神和好了，那么我也不应该同人不和好。” 那我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实则上是还我对他说，罗斯你是我的女儿，我心痛死了。他说但是你讲的，我说不是我讲啊，我讲的不是的，我是赞成你要离婚的了，对不对？那因为罗斯你是我的女儿的话，是同这样的男孩子住在一起怎么能了得？但是神的话叫你不要这样。他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说，你只有求上帝给你灵性好，生命所里的生命长进，你才能够包容你的丈夫，可能就从你这样把他带到信主了，改变他。哎，我说现在至于这条路走，为什么呢？因为你那样的话，你的儿女受影响。我说你女儿将来绝对不会结婚的，看见那个样子，她怕得发死了。他说对呀，他现在已经很卑劣了。我说对不对？然后我说，所以你这个怎么走的？他摸不了，这个哭也不哭了。好，那么牧师啊，请你在电话里为我做个祷告，感谢主。啊，我心里请问，那样的哭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他受了感动，他常常是因为到神面前来赞美他啊，从他的话语中得帮助。我心里请问，心里快乐不快乐？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对不对？你到神的面前来得到平安。我现在请问你，今天来得到的不到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抬高自己谈到人的身价？有人呢甚至于管理这个教会啊，他要看看这个传道人工作的时间多少才能给传道人的待遇。而确实有人这样打电话给我，因为找到另外一个传道人，他给他多少钱，他又怎么讲。我就对他讲，我说弟兄啊，真正讲起来，传道人的代价也不是金钱啊，所以多少这个传道人正当的话他不在乎，不讲这个东西。但真正要讲的话，我心里请问，若是一个传道人只做他的侍奉，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能活好，我心里请问值多少钱啊？跟个浪子回头，我心里请问值多少钱？那么你们品评看值多少钱啊？我不是向你们要公价啊，我没有这个道理。我已经对他们讲，我不要心碎。哎，我真的这个没有，这是应该的吗？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有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单是你们自己的信仰稳稳当当的，那么我们信主的不能寄守。 No， 你们没看见我常常祷告寄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大家都闭眼睛祷告，我也闭眼睛祷告，那个时候我祷告寄守的你们看不见吗？那不是说不可以的吗？啊，若是从灵里也出来的，哎呀，你聚会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喜乐，你要把手了，我这个也圣经并没有禁止你说你不可以拍手啊，但是闹得了大家都一样学，哎，你们大家学了拍手，学了拍，那个是人为的，那不是圣灵感动的。啊，圣经就话说，肉生生的是肉生，灵生的是灵嘛，这个东西是两件不同的事嘛，跟他学的和那个灵里面出来的不一样嘛，哎嘛不哎嘛，哎，所以为什么要带你们呢？要带你们走上这个正路。告诉你们是怎么样的，那才是要紧。不然你们，我巴不得你们的孩子们到这个教会里来聚会，不是来顺教我是怎么样。No， 要紧的是让他们在信仰上打好一个根基，以后一辈子不会走错路的。Amen， 不 Amen。 好，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啊，时间还有几分钟。然后我第三样，我从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的。啊，我们现在看看怎么会他们两个人有这么多分别，为什么两个人写不同的记。好，现在我请问亚伯他写什么啊？啊，羊群里的什么？羊群里的头生的，他把他记拿这个羊的头生的羊来献祭。那我现在请问，要把头生的羊来献祭要怎么写呢？要怎么样？要把他杀了嘛，对不对？要流血的嘛，对不对？啊，把他献上。我现在请问，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神教导人要献祭的时候，要把生锈的头生的要献上？有没有？在你记忆里面有没有？那有的人神经很熟的，那才不是，他怎么知道？他的祭神就赢了，他怎么知道？ 啊？投生的是写个神的都是最好的，没有残缺的，那是对的。他怎么知道呢？他们知道要把投生的要献上，要一定要把羊宰了才能够献祭，做一个祭物献给神。他们说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哎，我向你请问，这样的推理通不通？第三章里面这个始祖亚当怕见神，他们看见自己赤身裸体羞耻，就用椰子做了衣服，对不对？啊，做了裙子。结果神怎么样？啊，圣经里面讲的话，天起了凉风。什么说圣经很幽默的？你懂得这个什么道理啊？啊，天气的凉风什么道理？不是冷呢、啊，不但冷呢、啊，我心里前面那个属于自主这个衣服，天气的凉风怎么样？啊，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吧？啊，所以说圣经很幽默的嘛，这个很幽默的，很幽默的，所以啊。他们讲这个 modern ladies, the hair gets longer and longer, but the skirt gets shorter and shorter. 啊，我想小心啊，哈哈小心那个凉风起来的时候。不过 anyway, 啊，神就给他们穿了什么？哪里来的？不是吗？上了生下来的嘛。那个中间没有那个故事，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这样的推理是合乎这个圣经的教导，他不是天上掉下来，他什么？他是父母教他的。我们罪人在神面前献祭，一定要什么？把祭物要宰了，而且头生的把它宰了，流血，这样的祭物神才应呢。那么我现在请问，以后以色列人献祭有没有这么教导？有没有？有啊，有啊，啊！为什么？因为那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罪的公价乃是什么？那么现在要是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要救赎出来，那么有什么办法救赎？啊？哦 ，no， 为什么要学呢？那为什么这个血才能够赎罪呢？啊，生命在血里面，你把这个血流掉了，你试试看。那你们知道吗？心理学在最早的时候做过试验的，把一个人拦起来，那个手上啊，就叫对刀，那他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怎么掉血没有了，死了。实际上不死，跟那个是假的，滴滴是水。他自己晓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怎么的，他死的真的死掉了吧。所以心理作用啊，哇，但是我们都晓得这个血一流掉，生命就没有了，对不对？生命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生命在血里面，为着这样的缘故，他一定要流血才能够赎罪，是生命换生命。神是公义的，对不对？你罪一定死。那么现在怎么救赎呢？那必须要有死的东西来代替。本来就不能赎罪。懂了吧？是不是单单他父母教导？哎，弟兄姊妹们，很要紧的，还有要紧的一件事，他怎么会做这件事？刚刚读的圣经啊，希伯来书第实际上第四节，现在翻来不及了。刚才怎么讲？亚伯怎么样？因着什么？因着信献祭给神。对不对？他蒙神应呢，他这罪就怎么样得了赦免？哇！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字很要紧的啊，所以这是新约的解释，但是非常要紧的。不但是父母讲给他听，父母教导他，然后他自己怎么样？要他相信不相信啊？怎么要他相信不相信啊？他相信了，他去做啊。所以是两件事，教导是一件事，相信怎么样？另外一件事。神的启示是一件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接受是另外一件事，听见没有？是两面的，两面的，两面的。哇哇！哎，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道理在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啊，从这里开始的，第三章开始的，亚当夏娃学习了的吗？领受了的吗？传给他，他就得相信。但我心里请问，该隐呢？该隐行不行？该隐是不是也这样做？那你看出来一个不同的地方了吧？啊，那要不要我讲完他？你要讲完他啊，要透过个五分钟，好吧？现在九点还不到，还有两分啊，一分还有一分，然后再多接个一两分钟，可以不可以？不然的话，下一次再拎起来就没有意思了啊！现在这个该隐怎么样呢？该隐他就把自己的出产拿来献给神。现在我请问，哪一个人知道神曾经叫以色列人要把自己的出产拿来献给神？有没有这样的吩咐的？有没有？有，但是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那个线神要，这个线神不要？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李维基你们念过没有啊？李维，哪一个人念过李维基第二章吧？现在翻来不及了。哎，李维基第二章哪一个人告诉我是讲什么的？讲什么记？讲数记。哎，数记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地里的出产的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那个地方有这个地接受，这个地方不接受呢？分别在哪里？哪一个人讲得出来？哪一个人讲得出来的话呢？那我今天快乐了啊！我回去谁叫谁的做了啊？啊，差一点点。哎，罗斯，你去看了一位今天二章讲到那些地里的出产，只能当供物献给神。但是不能当馨香的祭献在祭台上，所以这些地里的出产不能摆在祭台上的。好，不能当馨香的祭是什么祭啊？燔祭，要宰了的那种祭，烧的啊，那个叫馨香之气，这个之气的祭，好，不能的。这个什么？这个拿出来做个感恩的一个意思来当供物摆在神的面前，那不是当祭的，听懂了吗？但是怎么样，你看得出一件事，这个该隐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心里想问，该隐这个景致怎么样的啊？我心里问，该隐这个景致怎么样的啊？是不锈钢做的，呵呵，对不对？这个他父母叫他他不听，那我要我的啊，我要。我心里想，不听他父母讲的是等于什么啊？要不要神？要不要神？不要神，如果要神绝对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要神他有做神的方法，神的路线，神的礼仪，要照神的吩咐来做，但他不肯，他表明什么？他没必要。他奇怪，他要不要来献祭呢？矛盾不矛盾？矛盾不矛盾？矛盾啊，用新约有没有地方讲到这样的事？你说什么事啊？来跟你查经啊，很辛苦啊。哎呀，那圣经读熟了再来。呀，是真的，你不读圣经查经怎么查？罗马的书第一章，罗马的书第一章。那我告诉你，这个道理正好，有的时候你看看圣经讲起来，你不去思想了，你就不晓得它的奥秘之处，真是好啊，这个奥秘之处啊。现在请你们看，照理应该从十八节时间来不及了啊，第二十一节，罗马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找到以后拿圣，大家同声念。在这里怎么讲？二十一节，我先请问，这些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先请问，他们要不要这个神，这个真神？那因为第十八节以后，十九节讲的真正神的事，我们人都知道。这个宇宙万物也显明这件事，人虽然知道，但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就是换句话说，就不要神，对不对？那奇怪不奇怪？第二十二节呢？第二十三节呢？怎么说？他们怎么样？不要这个神，但是自己要造一个什么？啊，造一个偶像，是不是他们的神呢？是嘛，对不对呢？你看矛盾不矛盾？真神不要，他要怎么样？要去拜偶像，要自己造一个自己要造的一个神。哎，他们自己要想造一个神。好，现在我请问两件事，这一节圣经跟我们讲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件怎么样？不要神不行啊，人生活不能没有神，所以那个真神他解决了，还自己找一个假神，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生活不能没有神。
确实是对的哦，
这就是为什么有过现在那个什么上帝救恩教会有人进来去跟他们一起走啊，等那个飞碟来了要把他们接上到天堂，天呢天堂如果是飞碟能把他送上去的话，这些人到天堂上去怎么样啊，啊吃什么喝什么哇就连这样，这 你知道为什么，而且中间有博士的有修士的，那么好的学问的人也跟了他们这么走，你都为什么，因为虚空，我们教会没有好好的传福音，这种人就要找一个东西来填满他们心中的饥渴虚空啊，所以他们要去信这样的，你看奇怪不奇怪啊？这个圣经好像不通的呀，一面不要神，一面要有自己要造一个神，为什么呢？实际上人的生活就不能没有神，不能没有神的信仰，你可以拿你的十年做你的神，你可以拿你的 career 做你的神啊，你可以拿你的妻子丈夫做你的神，那就好了对不对啊？可惜不是这样啊，对不对，都是什么真的，你总有一样东西要敬拜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写出人怎么样，他是讲啊咱们叫昏暗的聪明反而成为你做了笨得不得了，你怎么办法，我现在怎么办法，好快快地讲啊，假定说这个敬拜的神是我们人把他造出来的，对不对，人把他造出来的，先我请问是这个造出来的神大的是那个造人造神的那个人大啊，啊你说这个人笨不笨啊，啊笨不笨，笨不笨，这个该因就是如此，他要有宗教信仰，他宗教要造他自己的，他不要造神的，他要造自己的方法的敬拜，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见真正的一个根是什么？这样做的人真正的根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他不要神，他自己还去造个神？这什么？为什么他要一个宗教，要一个神，他自己要的？为什么？真正的什么？是什么？自大，嘿，就自大，你看见他都自大啊！所以那些无神论的人，曾经有人这样讲啊，他说：“若是有神的话，我不是神，我不甘心。”听得懂吗？啊，他若是有神的话，那我不是神，那我就不甘心。你看这是怎么啊，中国人写字真了了，就自大一点点，变了什么，变得臭了嘛，哎，所以写的这是满天臭气啊，就是我这样的眼光啊，真的吗，弟兄姊妹们，你真正看着这件事情，你看着人的本性，离开神他就是他最大，所以他写的一般的人不像统计那样，他讲我们人是一切事情的衡量，真理的衡量，那个是真理不真理，是我来衡量它，说是真理就是真理，我说它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那么我现在请问是真理大呢是人大啊？真理是属于哪一个呢啊？真理也就是神，对不对呢，那你会看得出来吗，所以真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啊，自大，哎，夫妻中间吵不吵架，为什么越吵越厉害，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嘛，谁都不肯让一下，美国有一句俗语说哪一个人在家里最大的， Who wears the pants， 哪一个人穿裤子那个人是最大的，那没法解释的，这个翻不来的，你要翻出来找字面翻了你一定不懂的，那美国人就这么讲的有一天我这个大孙女还小的时候，因为她听见这个话不懂，所以她的爸爸就给她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说哪一个人在家里面最大的，所以她什么就问，她说那么爸爸我们这个家里哪一个最大的，她说我正大，我大，丈夫我大， 他爸爸，你那么，既然你那么大，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吃糖啊？你没有允许我吃糖啊？不是不允许，你为什么没有允许我吃糖？为什么？他的爸妈妈不准他吃糖，因为他从小就胖得不得了，很胖，很肥，很重啊，所以不准他吃糖。所以他就说，既然你是家里最大的，为什么妈妈说不准吃糖，你可以整吧？我告诉你啊，那一天我的女婿就栽在他手上了，啊，他还没有到六岁哎，四五岁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小孩子聪明不聪明啊？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家里面就争这个东西吗？哪一个大？啊，对不对呢？这个你会看见败坏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这样看了以后，你懂我有一个警惕，什么警惕？看了这段圣经一个警惕，什么警惕？赶快把我们的信仰，把圣经的真理介绍给人，也不白们，因为人不可能生活没有神。我们提到大哥，常牧师啊。我累了，请你上来带领我们祷告吧。
我们的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奉礼拜四能够在这里查考你的圣经，你的宝贝的话语。主啊，今天晚上借着你仆人的口向我们说明第四章里面的真理。主啊，我们看见罪进入世界，也影响到人的子子孙孙。主，我们看见第一代的子孙就造成有这样的悲剧。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查考的时候也思想到，人心里面的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也破坏了与人的关系，也更破坏了与自己的关系。主啊，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接受你仆人的讲解，使我们看见人里面有一个自大的心，而这一个自大的心叫我们退却神，也退却神的怜悯，退却神的劝诫。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巴不得借着这样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看见自己的错误，以往的错误，知道怎样在你的面前悔改，也给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负担，看见别人今天正在这个错误当中行的，我们要热心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你有这样诚恳的祷告，更是叫我们在你面前预备好自己，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和我们的真正的行为能够完全配合一致，不叫我们只做心里真理为大，而自己在行为上却是仍然以自己为中心。哦，我们的神，今天晚上我们真是要向你呼愿，愿你赐恩怜悯的灵今天进入我们里面，这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蒙到你的怜悯，蒙到你的救赎，蒙到你的赦免。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单单在头脑上知道了一些，乃是叫我们在一生当中要在行为上将我们所信的真道能够实行出来。主，你继续不断的恩待这个教会，叫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生根建造，在基础上能够有更好的扎根的学习，以至于将来这个教会真正能够建造在宝贝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把今后的工作都交托在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恩待怜悯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 我们但愿对你说，你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身上建造，好叫你的荣耀不但彰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也彰显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